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对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进行公开立案审查，被认为是习近平反贪打腐的重大进展，是中共应对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考验之一的妙手回春之作。不过有分析称，随着中央高层一年一度的非正式会议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以及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十月的召开，中共权斗并不会因为赵老虎被去世而终结。面对改革派与保守派、元老派与当权派、布衣派与太子派养虎为患的中共面临的考验，是否只没有最大而只有更大？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问题专家为您进行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的北京参加讨论，我们非常欢迎两位参加节目。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以及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评论。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在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就是有关于这个周永康的终于被审查的这样一个公告呢，引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评论，其中有一个呢相当引人注目，就是说呢这个周永康的事件呢可以说是终结了中国共产党近来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制，就是说让他破产了。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这个为什么？他的道理在哪里？
所谓的集体领导就是政治局常委的这个领导，在这个邓小平时期他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的，因为有一个踏上皇，所以他这个在这种程度下呢，政治局常委就变成他的军机处，啊，他通过操纵政治局常委这么一种机制呢，来操纵这个中共，操纵中国，但是到了这个习近平时期，他要建立自己的权威和影响，那么他不希望太上皇，无论是胡锦涛还是习近平，来透过这个政治局常委来去这个去影响他的权力运作，影响他的这个政治的理念的实现，所以他必须要打破这个政治局常委。那这个我在很过去几年时间，我的政治局常委这种有效性、他的腐败性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批判。我觉得全世界没有一种这样一种体制，所谓叫集体领导体制，这种集体领导体制是积极不负责任的，等于是没有人承担责任。大家集体，所谓的集体承担责任，就是谁都不承担责任。而且集体领导的这种体制呢，是一种分割式的，每一个常委分管一摊。比如说，某个人管政治啊，管宣传考；某个人管这个政法考；某个人管这个政协考；某个人管人大考。啊，那么彼此之间并没有制约，彼此之间并没有监督，那么各自就形成了一个腐败的王国。在过去的这个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基本上政治局常委这个团体就是中国最腐败的这个集团。他们不但在经济上腐败，在政治上也积极腐败。所以在过去20多年，中国的政治越来越落后。一方面中国的经济似乎崛起了，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离这个政治文明的中心越来越遥远。所以这个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他不管未来做什么，首先必须否定现在这个政治局常委的这个机制。所以我觉得整这个意义来讲是值得肯定的。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同样的问题，张先生您怎么看？您是不是认为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已经破产，就现在是标志着习近平的强人政治时代的到来呢？
有可能是这样，但是就是集中了权力之后会怎么做，这个还需要观察。从现在来看，这个其实第一，我最近也写一篇文章，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不存在，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刑部上常委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那么邓小平曾经谈到过，据说是因为邓小平谈到过这个话，但是我查了邓小平的原话，其实他只是讲这个中共需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和尤其是一个好的常委会，但是他也强调了一点，就是要这个维护核心的权威。 这个其实还是以我划线，就是他也提到是一个核心就是毛泽东，第二代核心就是他，无非是他们两个人有权拿下其他人，而这个所谓的刑部上常委也是在这个毛和邓这两代里头是不存在的，就是个人说了算。所以呢，现在也很可能再向这个毛和邓的时代回归，那也就是说谁当了核心，那么其他人都得听他的，所以这种态势是有这样的迹象。那么今后来看，有可能就是通过小组治国的方式，逐步的把权力从政治局、从常委集中到这个核心手中，那就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谢谢。
嗯，请教一下在纽约的明镜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何平先生，随着卓老虎这个案被推到前台，很多人估计，当然这个估计有两种，一种认为习近平现在已经基本上确立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那么中国的反腐斗争有可能见好就收，就此为止。另外一种认为，随着这个周永康的落马，将会有更多的大老虎被揪出来，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反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腐败也是不可能彻底的，反腐败也是不可能真实的进行下去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共产党这个集团通过60多年的这个统治，已经成为一个开始还有一点乌托邦的这个理想的一个政党，完全堕落成为一个贪腐集团。那么贪污腐败是这个共产党的一个核心价值，因为它拒绝这个人类的这个普世价值，那么它有自己一个政党维系的一个核心价值，这个核心价值就是贪污腐败，啊，不可能存在理想主义。如果有一个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还存在理想主义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因为在现在的体制下，全世界的共产政权都已经崩溃了，啊，全世界的共产政权都已经证明是这个犯下了这个不可宽恕的这个历史性的错误啊，给每一个共产党实行的国家都造成了巨大的这个灾难。那么中国共产党没有垮台，1989年没有垮台，哎，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灾难的一个社会，这就是使道德更加堕落，使整个经济高速发展不顾法治、不顾公平和不顾后果，这样一种机制呢，造成了就是说基本上非常难以挽回，至少在漫长的时间很难以挽回的一个社会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那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还有一个人坚持说我有一个理想主义啊，那么这个人当然是一个精神病啊。那只有在一种贪污腐败才是符合他的基本价值的，那这是符合他的基本理想的啊。我就是为了好的利益，我就是为了有贪污腐败的机会，我才会当共产党员，我才会成为了这个官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你抽掉了贪污腐败，这个共产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如果习近平的反腐败是理想的，是彻底的，是完整的，那我觉得共产党就这种就不会存在啊。所以这个逻辑是我们从这样来看，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能不能成功，就取决于他有没有真正的政治眼光，他有没有真正的政治道德，他有没有真正的政治理想。中国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公平的、持久的、稳定的一个政治制度，哎，这个政治制度就是非常简单，没有什么中国特色。中国可能在某一个具体的政策上面可能有一些不同，但是你基本上的价值、政治政党的这个基本上的选举、司法的基本上独立、军队的这个国家化和这个媒体的这个自由，这是一些基本上的机制。如果拒绝这些基本上的机制，不管习近平拉掉多少政治局常委、拉掉多少人，我觉得这个反腐败都会失败的。这种他自己都可能会被别的政治敌手干下来，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很难对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啊抱有太高的这个期望。当然我们不知道，因为对于一个独裁的政府的领导人来讲，他具有不可预测性啊，他也许在最后一个事情的最后瞬间，他选择了这个民主，像台湾的这个蒋经国。但是台湾的社会情况跟中国不一样，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方面在进行权力斗争，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但是另一方面对异议分子、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对自由记者的这个打压 这比固执还要凝重。所以我们一方面哎觉得他们反腐败也不错啊，这一部分民心，但是另一方面觉得呢他的这个对社会的空间的这个压制前所未有的又高，所以我们会非常担心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法西斯国家。而新型的法西斯国家，它就建立一个比较高效率的、相对有一点连接性的，但它同时对社会的控制度又前所未有的高，也就是我前面讲的进行一个新的精神病的一个社会状况啊，也就是说呢，以一种虚假的、其实根本不存在而且已经证明破产的一种所谓的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再重新回到中国。这如果这等东西回到中国的话，比一个腐败的中国更恐怖更可怕，这就是我们担心的。我们所以很多人担心习近平啊这个拉到权力，这是即使从政治能力来讲是应该的，但如果他拉到权力以后是进行这个社会的倒退、政治的倒退，那比不拿到权力还要可怕，比腐败更可怕。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那么周永康现在被立案审查了，对他的处理现在人们仍然有很多的疑问，中共会不会依靠司法的程序来对他进行公开的审判或者是私下的审判，究竟他的后果会怎么样？另外，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定于十月份召开，据新华社的报道说要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你怎么解读？
这个有非常多的悬念。一个呢，就是像周永康这么一个这个涉及面非常广的这么一个案件，那么如果这个进行当然我想可能在从现在起到这个四中全会召开还有将近两个半月的时间，在这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可能也可以完成就是这个党内审查的程序。因为其实对周永康的真正的审查已经在去年就开始了，这个现在所公布的不过是一个对一个旧闻的追认，所以大家心里头已经都知道周永康肯定是要被拿掉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就是移送法办恐怕是这个在四中全会差不多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说法了。但是麻烦可能在于就是如何移交法办，像周永康这样一个人，他如果在法庭上像突然失控了，如果像博案那样失控，然后呢说出很多那个牵扯出很多人和很多事情来，那这个问题就如何来临场控制。当然我也注意到可能这个周永康和这个薄熙来有所不同，一个呢薄熙来是太子党，这个和尚不亲帽儿亲，所以这个对这个薄熙来可能还留有一点温情，但是作为周永康他只是一个草根出身的一个家奴总管，那么这样的可能就不会太客气。但是呢还有一点区别，就是博的家人除了老婆已经是背叛他了，然后他的一个儿子在海外，一个儿子涉案，那么但是从周永康来讲有所不同，周永康他的这个大部分的亲属都在国内被控制了，所以我想可能对于周永康的这个压力要大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够有效的控制这个法庭的场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这个以案情重大为由然后不公开审判，那么能不能够服众也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周永康得到的同情肯定比薄熙来要小，在体制内和体制外都是如此。第二点，关于这个四中全会是不是会这个推行依法治国，我觉得只有在他真正推行依法治国以后我们才能确认这一点。从现在来看，这个依法治国的这个说法和以往的什么依宪治国等等等等，这些都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这个但是呢对于这个民间舆论的打压始终没有停止过，然后包括像曾经检举周永康的人现在也在被关押，所以现在很难说究竟怎么样才算是依法治国，或者依宪治国，我觉得现在还谈不上。只有等到 这个真正推行了这种我们看到了事实以后才能承认。所以我想一线治国只是一个承诺，如同这个以往承诺的中国梦一样。谢谢。
嗯，谢谢张先生。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大家好。
嗯，请讲。
假定习近平不这样做，习近平还有别的选择吗？苏共的倒台使俄罗斯老百姓受益，如果中国的贪污党倒台，大陆的老百姓也会受益。我相信习近平必然会这样做，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习近平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可走。
好，
当然走路的话也可以先迈左脚也可以先迈右脚，提醒习近平不能只是抓人，到了释放良心犯的时候了，比如释放刘晓波等人。谢谢，再见。
好，非常感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讲。
听得见吗？
嗯，能听见。
我的观点是中共不可能实现民主，也不可能反贪污。
好，谢谢湖南的。
听得见
吗？嗯哼，为什么？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仍然是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的和平先生谈到了，就中国的这个反腐呢实际上是一个悖论。那么首先你看到腐败你不能够视而不见，那与此同时如果你真的动真格反腐的话呢，那么最后就只能让共产党没有存在的这个必要。您同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那么还有呢，就是我想问问，就是习近平所谓的讲的他这个他希望成为这个习核心啊，就把权力统领到他的这个手下，那习近平他本人有没有真正的拥有这么巨大的这个能量来统领所有的我们在岛屿里这样一些这个派别呢？张先生，
我想第一，现在这个中国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腐败，或者反腐败能不能成功，我觉得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改革或者是这个变革这个腐败的体制。这才是最根本的，因为现在中国的体制本身这种权力不受监督一党专政的这么一个体制本身就是腐败的温床。所以呢，如果要消除这个腐败的温床，也很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颠覆。那么习近平先生也说了，绝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就好像我们现在要治疗一个癌症病人，我们不断地给他切除癌种，最后切到他的身体支离破碎了，那么他还能不能生存下去？他还能不能承受这个化疗、放疗以及一系列的配套这个治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当然可能这个从这个习近平先生自身来讲，他肯定对自己怀有相当的自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救这个中共的这个政权，挽救党。但是呢，事实上有可能是形势比人强，如果这个反腐继续深入，会不会造成这个体制本身的危机？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所以现在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这个一方面啊，在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获得了相当多的这个同情和支持，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这个风险和忧虑，包括像这个我们看人民论坛、人民网、人民论坛，他们在这个在这个公布周永康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也谈到这个反腐败应该是没有限制，打老虎应该是没有限制，那么这个好像也是习近平本人的意思。那么这种超限战会打到什么时候？但是这篇这个文章也很快被删除了。然后最近我们又看到又有一篇文章讲要谨防这个老虎的反扑，那么说明我这个实际上这种斗争、权力斗争并没有结束，而可能就是习先生的风险在公布了周永康事件以后变得更大了。
嗯，
所以我认为不见得不存在相当的变数。 那么这个变数，因为是他现在作为习这个打虎的团体，他们要跟整个这个腐败的体制来对抗的话，他们很有可能重蹈赵子阳、胡耀邦的这种覆辙。这点，这种危险，我觉得是必须认识到的。谢谢。
好的，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当中了。
啊，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薄熙来政变的这个主要的过程是什么？然后就是徐才厚还有这个周永康，在他的政变中，他起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他怎么样支持这个薄熙来的政变的？包括王立军啊，他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因为他这个政变在网上真的很难找到，只是说薄熙来政变，就这个周永康这个还有徐才厚支持他，真的不知道这个政变整个的详细的过程，我想希望这个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毛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毛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听见了吗？我
听见了，请讲。
那个我觉得有些人很天真，那个习近平反腐啊，他的目的首先你们要弄清，他是保党，既然是保党，他绝不会把共产党弄垮，所以呢，根据这一点就能说明呢，他现在打到周永康已经是打到顶了，不会再继续打了。如果再继续打的话，共产党就要垮台了。
是，
完了。
好，谢谢北京的毛先生，河北张先生和北京毛先生提出了两个很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请和平先生解答，然后第二个问题，请张立凡先生来解答。首先请和平来解答一下河北张先生提出来的关于薄熙来政变周永康参与这样传闻的一些介绍。啊，和平现在不在，那么现在请张立凡先生现在来回答一下北京毛先生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张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习近平呢，这样他是为了想挽救中共的这个寿命，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看到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随着习近平所谓刮骨疗伤的这么一种这个治疗的方式，可能给中共延长一些执政的这个年限，可以让他继续生存几年。另外一个就是让老百姓更对中共丧失了信心，从而给中共执政带来更大的危机。您怎么看？
我想可能就是现在采取的这种人治的反腐，而不是法治的反腐，基本上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式。所以像这种什么中央巡视组的办法，就是这个纪委垂直领导的办法，可能能够奏效一时，也对这个贪腐之风形成一定的震慑，但是这个从整个体制上来讲，我觉得还是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话就是就还是产生这个问题，这个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癌症没有解除，而且可能由于动手术使这个体制本身这个受的伤害变得更为严重，而导致这个整个这个病人不治，这种情况是完全存在的。其实我们看这个苏共的垮台也是类似的情况，就是这个戈尔巴乔夫所进行的改革，他也是触动了特权阶层，最后导致特权阶层发动政变，而最终的结果就是苏共统治的崩溃。所以现在很难说会不会重蹈这样的覆辙。当然这个对习近平先生本人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他被他的同僚暗算了，那他倒可能变成一个历史的英雄，但是如果他成功的度过了眼下的这一关，那么所有的矛盾，今后所有的社会矛盾都会集中到他本人的身上，那么他那个时候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个时候可能也就集中了所有的矛盾于一身，在那个时候可能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加艰难。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继续来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好，接下来一位呢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您在节目上。
哎，您好。就是我想请教两位专家，就是为什么就是像这个民主的，像您 就像您强调的这些民主的，比如印度、菲律宾，在透明国际上这个腐败排名都落后中国。像新加坡虽然是一党专政，但是它的廉政指数却很高。我希望两位专家给我解释一下，谢谢。
嗯哼，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那么张立凡先生，就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提到了，讲到这个像新加坡这样一个特例，就是它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当然它其实是一党做大啊。那么它为什么这个腐败的指数呢是相当的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那么它呢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它的腐败指数呢也相当之高，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状况？另外呢，我们就看到呢，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北戴河会议呢也即将要召开，那么有这个坊间的分析呢，在说现在周永康事件呢已经公诸于众，那么在北戴河会议之上呢，会出现哪样一些中共政权走向的这个迹象呢？就包括像是江泽民这样一类元老，他们像怎么样的这个露面？张先生，
嗯，我想第一，这个新加坡是一个特例，所以中共现在钟情于新加坡经验其实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国，而李光耀及其家属或者是家族或者党派，他们是用管理一个公司的这个方式来管理一个小国，所以这种管理应该是尤其它在比较集权的情况下，它应该是比较有效率的。但是并不等于说就是根绝了贪腐，可能它只允许少数人这个腐败，但是这种腐败可能在控制在一个有效的范围之内，同时它的分配相对来讲比较公正。那么这个多数人如果不反对这个执政团体的话，那么我想这种体制就能够存在下去。至于说到这个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为什么它的这个腐败指数也比较高？实际上，这可能跟这个文化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这种亚洲文化的这种国家，往往是一种这个熟人社会，这个比较讲人情。比较讲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腐败都是通过这种家族式的或者熟人社会的方式来进行。那么我现在觉得可能印度社会确实有，就是有这种热带国家比较懒散的一面，可能是从效率上从管理上来讲它不是非常有效率，但是我并不认为印度的这个体制就是一个它作为一个民主制度，它是一个这个不好的制度。我认为它不，至少不是一个最坏的制度，而它的制度应该比中国要好。而且我想，可能通过它的历史本身的历史进程，它还会逐渐的向前这个进步。谢谢。
好的，好的，和平先生，刚才你断线了，我知道你现在回来了，天津的啊，现在还没有回来。好，那啊，你回来了。好的，何明先生，刚才河北的张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呢，曾经有很多的传闻，薄熙来还有这个周永康试图政变。那关于政变的传闻，他想向你再求证一下，请你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来简短的解答一下吧。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谢谢。
啊，政治的权力斗争呢，还你也进行一个词叫告限，就是啊，想象中的一个事情，你要这个加到这个政敌身上。那我们通过现在很多的展示出来的一些材料，当年的民调的政变或者是四人帮的政变啊，实际上并不像当时候政府所攻击的那样，当时候这个中共所公布的这样。那现在在这个薄熙来时代后，这个周永康集团是不是进行了政变呢？其实是这个需要一个非常严肃的、认真的啊，这个司法调查的过程。很显然，中国没有这么一个条件，也没有这个能量来进行这么一个认定。那么，根据现在有限的传闻来看呢，就是主要是最开始发生在江泽民上一次生病的期间，那么他们进行了某一种人事的这个裁划工作，来应对江泽民即将去世的这个权力的真空，所以现在被认为的是朋党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十八大之前，就是因为周永康要下台啊，或者是这个其他政治元老呢 除了周永康以外，也在进行某一种操纵。这种操纵呢，让自己的人呢，更控制更多的这个政治局常委或者政治局委员或者是中央委员。那么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赢的这一方就要打压那个失败的那一方，认为他们呢就是进行了这些所谓的这个违反组织纪律的一种活动。那么在中共这么一种体制之下，把它刻画为是一种政变。是有可能的，但是您说的政变，也许我们仍然不知道真相，也许我们要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我们慢慢才会把真相这个揭露出来，就包括像现在的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这个江青事件，我们慢慢知道了一些真相，不像原来中共所公布的那么一等简单所以我们还需要时间的等待它。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周老虎是否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考验之一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农村户口将入历史，中国农民是否摆脱枷锁。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